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静静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嘉轩。我其实啊是很喜欢看综艺节目的，但因为时间有限，所以一般我看的都是大综艺。所谓的大综艺，就是看起来大投入、大制作的那种，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披荆斩棘的哥哥》《中国好声音》《生生不息》之类的。但是好像是去年上半年的时候，突然某一天看到有关《快乐再出发》的一系列推文。然后我家一亲戚也跟我说正在看这个节目，特别好笑，所以我也就去关注了一下。这个投入小到甚至可以用穷来形容的节目，确实还蛮好笑的。
还是抱得使劲的，亲妈说放心放心，这会有你的
女朋友。这孩子有勇气，
长大了有志气，
不冲人发脾气，
吃饭是有霸气，
对朋友讲义气，
遇难时有骨气，
虽学习不咋地，
学习还是很争气。这个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再不关心小张是不是隔壁班班花队的表弟，看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因为听说他的职权范围只有这里。
每天能看见欧巴马的笑脸，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美丽的画面靠我们去实现，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
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洗脸了吗？
洗
了。尿床了吗？
尿了。
学费交了吗？
没有。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谁知道人们的生活有多糟？三二一，倒数去赛跑，告诉你，如果我的音乐有多好，听了以后就能唱首。
要多么奇妙，就多么奇妙，请你不要去看过，也不要太少。
用埋头的精神做得少一点烦恼，多一点打扰。
每天能看见欧巴马的笑脸，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美丽的画面靠我们去实现，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影综或者明星的真人秀节目几乎都在打情怀牌。所谓的情怀牌，说的通俗点就是老翻新，说的艺术感一些就是回忆杀。在过去的这个暑假，大家回忆一下，是不是你看过的节目都有这些元素在，甚至你也被这些人圈了一段时间的粉。王心凌、张强、杜德伟、温兆伦等等，而快乐再出发也不例外。综艺选择打情怀牌，我个人感觉，一个是因为无论以前的综艺或者艺人，不但形式感强，内在丰富，而且还是很有故事的，再加上以前人们的娱乐没有那么丰富多彩，因此偶尔出现的这些是能深入人的记忆的，若干年后是能引起人的回忆和某些情怀的。而对于不知道不认识他们的新生代观众群体们，他们对于老一代的选秀应该也是充满了好奇感的吧。所以结合新老观众群体的诉求，情怀牌一定是节目成功的捷径。
Thank you. 我也试过倒退一个像是没跌倒，在某年那幼小的我跌倒过几多几多落泪在雨夜滂沱，一生之中弯弯曲曲我也有走过，从来是有你有我伴我给我热烈地拍过，像红日之火焰点真的我，喜欢向前山也定能踏过，让晚风轻轻吹过，换上这千忧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嬉皮娱乐花，快要接山我。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快乐再出发其实是引起了圈内圈外不小的震动的，从豆瓣评分就可以看出，七期节目从最初的9.5分到最后的9.7分高开高走，堪称完美。这场面估计包括主创团队自己都没有想到，嘉宾没有流量，节目资金投入也不大，居然节目就火出圈了。那么在众多砸巨资投入的综艺中，快乐再出发节目既没有华美的舞台，也没有大红大紫的艺人，是怎么做到杀出一条血路的呢？我个人觉得，首先当然是我前面提到的情怀。想当年快乐男声的火爆程度可是不亚于2012年第一季中国好声音，2022年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啊。为了做这期节目，我跟我的老母亲聊了聊当年的快乐男声，她回忆起来依然还是情绪有些激动的。她说那时候不但每期都追着看，而且还投票，为了他们的淘汰哭哭啼啼。她说当年的选秀没有争抢豪夺，没有互爆不吃猛料，没有互相撕扯，有的只是满满的正能量，对音乐的执着，相互扶持的友谊，作为观众是完全可以跟他们同行的。所以若干年后看到他们再次合体，这不是简单的情怀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的。
我不该太敏感，一个人为爱傻傻发呆，我不该太自卑，望着你却不该大声表白，难道你没有感觉到我的爱，我的心跳因你莫名其妙的快爱，你说我这些日子有点怪，总是让人捉摸不透，像一个小孩，还不是因为爱，我的脸庞突然就红起来，还不是因为爱，你才把你的心事用力猜，还不是因为爱，话到嘴边我也没说出来，还不是因为爱，我才变得沮丧，自己也觉得奇怪，收下吧我的话，我的心只与你走在 请相信我的爱，雨天我为你把伞撑开，原谅我抱怨会时间跳跳过快，我要提前等你，等你在那未来。你说我这些日子有点怪，总是让人捉摸不透，像一个小孩。还不是因为爱，我的脸庞突然就红起来，还不是因为爱，才把你的心事用力猜，还不是因为爱，话到嘴边我也没说出来，还不是因为爱，我加倍的就算自己也觉得奇怪。是缘分让你我牵手在喧哗的人海，再也不分开，相爱每天哪怕桑田沧海，让我保护着你就从现在，让我保护着你只愿到未来。还不是因为爱，我的脸庞突然就红起来，还不是因为爱，才把你的心事用力猜，还不是因为爱，话到嘴边我也没说出来，还不是因为爱，我才背的就算自己，还不是因为爱，我的脸庞突然就红起来，还不是因为爱，才把你的心事用力猜，还不是因为爱，话到嘴边我也没说出来，还不是因为爱，我才背的就算自己也觉得奇怪，我的脸庞突然就红起来，还不是因为爱。再把你的心事用力猜，还不是因为爱，话到嘴边我也没说出来，还不是因为爱，我在变着就算自己也觉得奇怪。
流感疫苗让我们离零流感生活更近一步，家人无流感，工作无流感，节假日无流感，全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共创无流感的华盛顿州。更多信息请访问 flufreewa.org。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快乐再出发首播是在去年的7月份，一共7期节目，参与嘉宾是0713男团。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问0713是哪个男团。这个男团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他们中的成员是被称为中国娱乐业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男性选秀节目快乐男生中的13强的部分成员，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陆虎共6个人。这些人的名字你是不是听起来有些陌生？如果你要追问当初13强里谁比较有名的话，我想张杰算是首当其冲吧。虽然当初没有进入前3名，但他完美的诠释了不要被一次比赛决定命运的最好注解。还有就是曾经红过的俞灏明，后来因为拍戏意外渐渐淡出。还有就是陈楚生和王铮亮吧，他们都是因为一首歌而红极一时的。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的失眠，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除了我前面说到的情怀，我觉得这节目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真实。看完节目以后啊，我深深的觉得这才是真人秀节目该有的样子。最近这几年，真人秀的节目真的是遍地开花，大量的恋综、职场节目，哪怕以及是英综节目中也有涉及到大量真人秀的部分，反而真正的舞台展现成了陪衬。还有一些节目类型是把一群不太熟的人硬生生的拼凑到一起，设置一些无聊的项目，让他们演示着虚拟的人生百态。但是这些真人秀节目，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的情绪也是很投入的，为之悲喜起伏。看多了之后，发现原来全是套路。作为观众的我都知道哪个环节会出点什么意外，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嘉宾，甚至整期节目中设置的包袱，我都一猜一个准。什么原因呢？当然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所谓的真人秀只是套路化的真人去秀了而已，两个简单的元素做了简单的拼凑。但是快乐再出发打破了这个看似约定俗成的套路，他们去了秀，展示了更多的是真，真实让每个人都很生动，让节目很生动。
想看到你落空。
快乐再出发的嘉宾们本身就是兄弟般的存在，听说快男之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时尚互动的关系。其实这个不用听说，从节目中也可以完全看得出来，他们的互动特别的自然和自在，他们就像普普通通的生活中的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般，互相陪伴着打闹着度过了青春年少，看到过彼此的脆弱和快乐，也能秒懂彼此的梗和生活的难。这样的朋友哪怕不能经常线下聚会，但只要聚在一起，依然马上就可以一起疯，一起闹，一起喝酒，一起唱，而且展现的都是毫无波澜保留的真实的样子。
好光景。 生好光景。
另外，这个节目的真实，除了嘉宾们的真实友谊外，还有很多情节的设置也很真实。比如说，你会看到他们喝酒喝到两腮泛红，而酒后的王栎鑫更是哭得像个小孩子。小酌可以怡情，但是要喝大酒还要放到台面上，可能很多节目会觉得在导向上不太好，但是《快乐再出发》就成播出了，有幸让观众看到了真实的他们。还有王栎鑫的离婚梗，张远的婚庆歌手梗，都是很多艺人避之不及的，但是他们敢，他们让我们看到了率性，也看到了生活的不易，但这些才是真人秀该有的样子吧。
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间回到了2022年的春天，那天陆虎接到了他朋友委托的一个任务，想要拍一个小体量节目。这个节目是为新一季《向往的生活》做预热的，希望陆虎能找来当年的快男一起参加。陆虎勉为其难地接下了这个任务，并在再就业男团的微信群里发出了卑微的邀请：“老北北们，这边有个节目，我唐突地问一下，没啥钱，芒果 TV 的《再就业男团》去蘑菇屋搞一次团建，大家有兴趣吗？”不难为的情况下，大家就是去喝顿酒，睡一个床铺，不用化妆，农家乐2天1日游。张元反应热烈，能光天化日的喝大酒哎。王月清表示非常好。苏醒很快发来了可能的时间段，陈楚生因为演唱会不能加入，让王铮亮成功补位。不久后演唱会因故取消，六人齐聚。令人没想到的是，在这之后的3个月里，这一群执着于音乐的娱乐圈失意者们却在这2022年的夏天创造出了一个奇迹。
有生之年，愿你没有遗憾。有生之年，愿你笑容灿烂，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勇敢，愿你平安，愿你没有苦难，活得简单。愿你因为爱情遇到最想要的人，富甲一方不再被现实所困，愿你前程似锦，不凡此生。愿你千杯不醉，总会有良人相伴，独具慧眼看透这变幻人间，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 一半。
时间再回到15年前，2007年那个夜晚，那个决赛夜结束之后，湖南广电当时的掌舵者魏文斌按照惯例和新一届的选手座谈，他说：“我特别满意今年这一届的选手，喜欢你们所有人，我希望你们终生心理健康。这个夏天对于你们而言确实来得有点猛，来得有点突然，产生了带来了一系列过去未曾经历过的变化，今后怎么办？将来你们的道路顺或者不顺，你们火了或者继续蛰伏，只要心中有爱，就不会感到寂寞。”在那个13强选手的最高光的时刻，这番预言在当时也许太过遥远了，但这15年来，他们正如预言的那样，确实经历了人生起伏和百态，但他们也都是因为心中的爱而坚持了下来，存活了下来。15年执着于这一件事，简直是太残酷了。而他们也用15年的坚持告诉了我们，人生总有起落，唯有坚持才有希望。
我们终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渺小又如此可怜，敌不过世事变迁，既然无法改变，何不一往无前，咬紧牙关，力挽狂澜，留不住的时间，被人夺走的梦，我该如何忘掉偷得流泪的夜晚，有些冷言冷语向着往心里钻，但别丢了你的勇敢。
有些冷言冷语，像阵亡。
世界，也丢了你的勇敢，也丢了。
第一季节目已经完美落幕，第二季也已经官宣了。第一季的意外成功必然会造成第二季的大量资本的投入，我相信很多喜欢第一季的观众应该跟我一样，只希望不管投入了多少资本，也不要让节目变味才好。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金星校园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活该，成年人总要有个交代，活该，当初不应该那样离开，让爱我的人苦苦的等待。活该，年轻也许是最好的素材，活该，竟然是自己亲手把它出